最近，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了一桩案子，情节之荒诞让人啼笑皆非。2023年，上海普陀区法院接了一起体制内退休夫妻离婚财产纠纷案。离婚分家产每天都有，每个法院每年可能都得处理几百起。但稀奇的是，这对退休老夫妻打着打着官司，把自己打进纪检监察去了。先说说这两个人的背景。男方王某，1954年生，徐州人。这人的职业路径很清晰，一辈子在铁路系统和国有企业里干，然后在2016年从国电集团退休，退休时的行政级别是副厅级。副厅级大概什么个概念呢？地级是副市长、市委常委、市人大副主任、市政协副主席，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副厅级职务。副厅级退休干部的待遇在国内也属于相当高的那一档。女方张某，1956年生，上海人。她的职业履历看起来平淡得多，原来是徐州市公安局的普通民警，也不是什么领导职务，就是一线的基层民警。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民警，在2005年到2006年期间完成了一个令人啧舌的操作。他从徐州市公安局调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。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，这种跨省跨城市的调动有多复杂。首先，调入地要有编制空位，其次，原单位要愿意放人，再次，两地组织人事公安部门层层审批。这一套程序走下来不知猴年马月，而且上海编制含金量高，远非普通调动可比，能在短时间内办成，背后需要多大的能量，懂得人自然懂。但更离谱的是，后面张某调到上海之后就没上过班。这个没上班指的不是旷工，也不是请了长假，就是一天班都没上过，然后直接退休了，领着上海的退休金。上海的退休金和徐州的退休金差多少，不知各位有没有概念。在同等工龄同等职级的条件下，上海的退休金可以高出徐州一倍甚至更多。能在退休前踩准时间点调过去，调过去之后一天班不用上，就等着领钱，还领的是上海标准。这个操作很多普通人也许想都不敢想。接下来我们聊聊这对夫妻的关系线以及这场官司是怎么来的。两人1976年结婚，在一起生活了31年，2007年协议离婚。离婚的时候两个人做了一个聪明的安排，夫妻共同财产暂时不分，各自管着各自手里控制的那份，等于是维持了一种财产上的默契，谁也不动谁的。但这一搁置就是16年，期间王某在2011年又找了别人，据说是一位70后女性，重新组建了家庭。张某则在上海，以他手里的财产为基础，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那份产业。按理说这种状态可以一直维持下去，他俩有钱有房产，还领着丰厚的退休金，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最后把这些财产悄悄地传给下一代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但王某在2023年突然改变了想法，他把前妻张某告上了法院，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具体诉求就是要求分割张某名下价值约9870万元的财产，核心是14处不动产。注意，这9870万只是他认为张某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部分。王某起诉的时候选择在徐州市泉山区法院提起诉讼，也就是他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法院。这个选择不是没有考量的，在自己有影响力的地盘打官司，胜算自然更大。但张某的户籍登记在上海普陀区，于是按照法律规定，案件被移送到了上海普陀区法院。但这一送就移出事了，法庭上两个人开始互揭老底。这一段是整个案子最精彩也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部分。打官司本来就是撕破脸的事儿，但这两个人撕的已经不是一般的脸面，是把各自几十年来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条一条的扯到了台面上。王某先出手，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张某名下的财产清单，逐项列举。第一项，王某的一名同事归还给张某的借款金额1000万元。第二项，某公司的退赃款2500万元直接打入张某个人名下。这里有一个词很关键，退赃，这退的是什么赃？赃款直接转到前妻张某名下了，这又是什么操作？ 第三项，某项目的退股款3200万元全部转入张某账户。第四项，张某从1997年到2007年整整十年持续收取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代理费，累计3000多万元。2007年之前，张某还没退休，一个公安系统的民警十年间收了一家煤炭公司3000多万的代理费。这是什么代理？哪个民警能有这种代理业务？这家煤炭公司到底要代理什么，需要一个民警来帮他代理？第五项，张某对外借出的款项债权约500多万元。第六项，张某炒股亏了6000万到7000万。这一条是整个清单里最讽刺的一笔，费尽心机用各种方式搞到手的钱一头扎进股市，结果被大 A 直接收割了6000-7000万。王某列出的这六项财产可核算的金额加起来接近1亿。张某不甘示弱，马上反击，把王某的家底逐条抖了出来。郑州一套房产，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大街一套房产，案外人吴某欠王某的债权400万元，汇丰银行理财产品约541万元，信托基金约201万元，香港汇丰银行单位信托基金250万港元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2月，一年半的时间内，账户流水高达3160万元，其中2750万是从股票账户转入的。两个人越说越起劲，越说金额越大，越接越停不下来。涉及的资产总额网上累加已经到了数亿元的量级，而这还只是双方在庭审中主动暴露出来的部分，没暴露出来的天知道还有多少。法官看着这堆数字，做出了一个两人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决定。上海普陀区法院的法官审查了全部材料之后，认定了一个核心事实：原告和被告，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副厅级退休干部，一个是公安机关的退休民警，两人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财产以及双方互相揭露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，明显与两人的正常收入情况不符，而且原告和被告对此均无合理说明。既然无法合理说明财产来源，那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了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一场分家产的民事官司就这样变成了一条通往刑事调查的路。本来想光明正大的把钱分掉，结果不仅一分钱没分到，还把自己送进去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离婚离到大动脉上了。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案子背后一些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。先说那家煤炭公司，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在2002年注册成立，也就是张某被调到上海的四年前。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姓董，股东除了董某还有王威、顾明昌两个人。张某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公司里，是在2010年他以股东身份出资600万元入股。到了2016年，也就是王某从国电集团退休的那一年，张某彻底接手，成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整个时间线是这样的，公司先建好，等张某退出公安系统之后，再由张某来主导。离婚了，但生意还在继续。再说王某退休之后的动作，他成立了一家秦皇岛的新能源公司，还拉着前妻张某投了资。目前查到的信息显示，这家公司的受益所有人确实是王某。张某听了建议，在2015年2月和4月分三次向这家公司打款，合计734万5千元。之后几年张某没有拿到任何股东权益，觉得被坑了，于是他先跑到秦皇岛北戴河区法院要求确认股东资格，结果败诉，因为公司的工商信息里根本没有张某的名字。法院认定他作为代缴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主张不成立。张某不服，又跑到徐州市云龙区法院改变策略，要求王某直接还钱，又败诉了。王某的理由是，我当年替你买了很多房产，多年来产生的租金你也一分没给我，那些财产的总额远远超过这700多万。就这样，张某接连两次败诉，王某接连两次胜诉，而且三次官司王某都用的是同一位律师，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的王某红律师。两次胜诉， 或许让王某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在这场法律博弈中稳操胜券。于是在2023年更进一步，以原告身份把张某告上法庭，要求分割将近1亿的财产，结果算来算去把自己算进去了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两个人在体制内经营了几十年，积累了数亿元的财产，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？一个副厅级的国企干部，一个公安系统的民警，账户里有这么大体量的资金流动，名下有这么多房产，有人追问过吗？有人核查过吗？有人要求他们申报过吗？你看看最近查海外投资，查境外资产漏税，普通人在香港买个基金，在境外开个账户，分分钟被系统比对出来，税务局的函件直接寄到家门口。如果用上这些手段来查张某王某，这些财产早就该被发现了，但显然没有。他们在位的时候没人管，离婚之后没人管，退休之后还是没人管，他们安安稳稳地揣着这笔钱过着太平日子。如果不是王某一时起了贪念，非要通过法律手段把财产分掉，这件事或许永远会烂在暗处。很多人调侃说，反腐靠情妇举报，靠小偷入室，靠子女炫富，现在又来了反腐靠夫妻互掐。每一次曝光都是一种偶然，都不是制度在运行，而是运气在发挥作用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法院的裁定书出来是2023年9月，到今天将近3年了，案件已经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，然后呢，调查推进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人被正式立案？涉案的数亿元财产追回来了多少？那笔退赃款2500万，退的到底是什么赃？牵涉了哪些单位和个人？有没有顺着线索往上查？上海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那10年3000多万的代理费背后是什么交易？有没有深挖？张某当初从徐州调到上海，一天班没上就退休，这里面有没有人帮忙运作？帮忙的人是谁？有没有被追责？这些问题是应该有答案的问题。3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，而且这个案子应该也能给纪委部门一些工作业绩上的启示吧。如果实在抓不到嫌疑坏人，那就看看退休的老同志们，万一还有大鱼呢？